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一切事情追根究底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那所以这样的经文本身强调的是神的主权啊。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同时只是没有把人的责任提出来。譬如说约瑟的哥哥们要害他，可是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恶的，神的意思是好的。神，你从这样的一个表达，从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的表达，你可以说神在这个约瑟的哥哥害约瑟这件事情背后是神在掌管，是神他所定下的，他已经定下的一个计划。 OK， 但是从人的责任来讲，是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的私欲要嫉妒约瑟杀害他啊，就好像犹大出卖耶稣一样。犹大出卖耶稣，圣经很清楚是犹大他的恶，也就是说是他个人的恶行，他这从人的责任来讲。可是圣经上又一再的说这是应验经上的话，这是应验经上的话，就变成说神的旨意早就定下。那么神的旨意早就定下犹大要出卖耶稣，那这样犹大也没有什么责任。可是我们看到犹大，圣经另外一方面不忽略犹大要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负这个责任。那但是我们会看见在这个时候，譬如我们刚上次看到的撒母耳记，以及今天看到这个列王记，所着重的是神的主权，在一切的事情背后的那个最终的追根究底是神在掌管一切。那所以呢，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可能就觉得这有一点困难，怎么神的灵会感动这个从神来的灵会感动这些先知，而且叫他们说预言，可是所说的预言是谎言，神岂不是无谎言的神吗？撒旦才是说谎之父。我们被卡在这种观念里面，我们要搞清楚还是有人的责任的一面，只是今天这个经文本身没有提到人的责任的一面。这个经文本身是强调在一切事情的最后追根究底还是神在掌管。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掌管这400位先知所说的预言，他们乃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策略的一部分。所以你看耶和华说你用什么方法，这是一个策略。那这个灵就提出来说，我要去引诱他这些先知，让他们受感动，说出的预言是一种谎言。那耶和华说好，这个方法是肯定可以成功，可以让亚哈受引诱去攻打基列的拉摩，可以阵亡。所以呢23节最后他说，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所以这个文字的表达乃是要说明，其实这整件事情是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那么米该亚看见的异象，让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我们地上的事情发生的事件，在天上神的计划是如何。那么这里就看到是这样子，天上有一个聚集，然后这些天使在侍立在他左右。那么耶和华就在提，就是说跟他们探讨怎么样可以去引诱亚哈，让他可以去基列的拉摩攻打那里，然后被阵亡。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灵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法，耶和华就说好，这个方法是可以成功的。那么所以先知米该亚向 这些先知，这四百位先知解释，你们所说的预言其实是谎言。好，你们所说的预言其实是谎言。所以现在耶和华谎言已经让谎言的灵入这些先知的口。那但是这样的一个记载，主要是让我们看见，追根究底，这整件事情是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以至于这四百个先知所说的预言是神所使用的策略之一，来让亚哈受骗。这是神的计划，神的目的是要把亚哈毁灭，是要让亚哈毁灭。好，那么所以当米该亚他很用这样的一个意象来指出，其他四百位先知所说的其实都是欺骗人的谎言，这些预言本身是欺骗人的谎言，而米该亚所说的才是真正是耶和华的旨意。那他所说，他说出来也是目的要怎么样，要给亚哈一个机会，要给亚哈一个机会。但是呢，我们就看见二十四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面这个西底家曾经做了两个铁脚，然后说预言说亚哈王要用这两个脚来抵触亚兰人，一直到把他们灭尽为止。那这个西底家他就走过来打米盖亚的脸，因为呢他不认为自己所说的是谎言，所以他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因为米盖亚强调他所说的才是耶和华的话，而这些先知所说的乃是谎言。那所以他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吗？所以西底家这个问题对米盖亚所说的这句问话本身是基于他相信他向亚哈王说预言的时候所说的乃是神的灵给他的默示，也就是说是出于神的灵默示给他的启示。好，所以他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就表明西底家相信当他向亚哈说预言的时候是神的灵给他的默示，而且他所说的乃是实在的。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耶和华的灵现在对米该亚说话，而且米该亚指出西底家他们所说的预言其实是假的。所以他这句话就是他基于他认为自己是受耶和华的灵的感动，说出的预言是实话。那现在米该亚却说他们所说的其实是谎言，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耶和华的灵现在好像离开他去跟米该亚说话，然后借着米该亚的口来指出他所说的预言其实是谎言，懂不懂他这个话的意思哈？我只是先把这个经文给大家解释。那下面的属灵原则其实很简单，就让我们看见先知是神启示的器皿，也就是说神是透过先知来把神的话向人传讲，也就是神借着先知来把神的事情向人启示。那么先知能够得着神的启示乃是神的灵向先知启示神的话，因为米盖亚说得很清，对不起，西底家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先知呢是神启示的器皿。前面十三节十四节米盖亚说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那么耶和华对先知说话乃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来向先知说话，把神的启示向先知显明出来。那先知就是神透过先知来把神的话传讲，也就是神的启示是借着先知来传递给神的百姓。那但是呢，神怎么样把他的话向先知来启示呢？是借着神的灵。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关于这个米该亚跟另外四百位先知他们说预言 的记载，使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旧约的先知他们做神的代言人，他们是神启示的器皿，而神的灵来默示他们，或者说神的灵来 inspire 啊，来感动他们，使他们得着从神来的启示，然后他们可以去传讲神的话。好，那我们看第三段哈，讲到神的灵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十六节。列王记下第二章十六节，列王记下第二章哈，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前面的背景。这个前面就是以利亚先知他要离开了，那么以利沙要接续他做先知，于是呢前面就记载以利亚他说神吩咐我往哪里去，他告诉以利沙，那么以利沙你他让以利沙可以就是说留在原来的地方，但是以利沙说他一定要跟随以利亚。那等等我们会看到另外一段经文我们要解释哈。那么但是呢同样的，后来神就以旋风，耶和华就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那么以利沙呢他看见这个异象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以利亚了，也就是说以利亚就被旋风接走了。于是我们看第十二节，以后以利亚不再见他，以利沙不再见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半，他就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五十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以利沙见到这个旋风跟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去，但是这些耶利哥的先知门徒没有看见，所以当他们发现他们是看着以利亚跟以利沙一起过河，而现在只有以利沙一个人回来，所以 something happened 就是什么一定有事情发生在以利亚的身上，以利亚就没有再跟以利沙一起回到这个约旦河的这一边。所以呢他们就要求以利沙说我们有五十个壮士，求你让我们四处去搜寻。那这里说或者耶和华的灵把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所以这里很清楚是刻意指向我们刚刚看的十八章十二节，厄巴底对以利亚说恐怕我一离开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那这里呢同样是以利亚，他没有跟以利沙回来，而这些耶利哥先知门徒就说让我们去找吧，我们也许耶和华的灵把他提起来，不知道把他放到哪一个山谷去了。好，所以是刻意。那当然这个解释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一样，也就是神的灵会忽然把先知带到一个人不知道的地方。那么其实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要显明在神的灵的引导之下，先知的行动很多时候是不能预测的。那当然先知本身是被神的灵所拥有，那也就显明以利亚确实是一位大有全能的先知。好，那但是呢我们要看有几段经文在中文的翻译翻为耶和华的灵，但是在原文直译是耶和华的手。那这里有两段，一段是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四十六节，列王记十八章四十六节，这个是以利亚跟亚哈的那四百位巴利的先知，四百五十位巴利的先知跟他们向他们挑战，这些先知求告巴利的名，然后以利亚求告耶和华的名，来向这些以色列人显明到底谁是真神。当然耶和华 显出他是那独一的神。于是他们就把巴利的先知抓住，把他们都杀了。之后以利亚就告诉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换句话说，耶和华前面我们刚刚读到，耶和华告诉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我要降雨在地上。所以以利亚就告诉亚哈说赶紧走，他已经听到多雨的响声。但是当然接下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把脸伏在两膝之中，他祷告，向耶和华祷告，然后差仆人去海上观看，一共去了七次。第七次看到有一小片云，以利亚就立刻告诉亚哈，你赶紧套车下去。他知道这一小片云就是一个记号，马上倾盆大雨就要临到。所以45节，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46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我们看到这里原文做什么？耶和华的手。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然后我们一起来解释。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五节，列王记下第三章十五节，这个是以利沙，有以色列王犹大王跟以东王三王联合攻打摩押。这三章第一节开始讲到这三个王联合要攻打摩押，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水喝，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就陷入一个困境。于是十一节我们看哈，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和以东王就下去见他。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下面等等耶和华所说的话哈。那但是我们看这里耶和华的灵小字，原文做耶和华的手，所以在原文这两段经文不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乃是耶和华的手就降在以利亚的身上还有以利沙的身上。那么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这两个先知的身上是什么意思？其实耶和华的手这是象征，在旧约里面总是象征神的能力，所以我们说神大能的膀臂。那么这是一种我们叫做把神拟人化，把神好像描述成像人一样，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其实我们知道神是灵，他跟我们，他不是我们，我们有我们的眼睛，我们这是一个肉身，这是一个物质的身体，是用尘土所造的。那么所以耶和华的眼目，耶和华的手，这些都是用比喻的方式。那耶和华手是象征神的能力，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一再提到神的灵，耶和华的灵是跟耶和华不可分的，因为在旧约还没有启示这三位一体，就是三而一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耶和华的灵与耶和华是不可分的。然而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灵总是代表神的能力和神的权柄，这我们已经开始就解释了。因此这里说耶和华的手临到以利亚或者临到以利沙的身上，其实就是表明神的能力临到他们身上。耶和华的手是表明神的能力。可是我们前面我们讲到在旧约的这个启示之下，神的灵是与神不可分，而总是代表神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说耶和华的手临到以利亚或者以利沙身上，我们中文的翻译却把它翻成耶和华的灵临到他们身上，是因为耶和华的能力临到他们。而这个先知得着耶和华的能力， 乃是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所赐下的。这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无论是比撒列建造会幕，或者是士师，或者是君王，都是耶和华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神的能力可以来做这个神的工作。所以在前面以利亚得到这个能力，他就跑在亚哈王前面一直跑到耶斯列。那为什么他要赶在亚哈王面前跑，我们不完全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个奔跑的能力不是靠人天然的能力，没办法的这奔跑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同样，这里以利沙他们来求问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说为我找一个弹琴的来。这个我们前面看过，有些先知的门徒他们带着各种的乐器敬拜神，而且受感说话，也就是说预言。不过这里乃是以利沙，我们可以看到旧约里面有时候先知也是借着有这样子的，就是弹琴，也就是说有这样的音乐可以启发一个所谓的灵感但是当然这个在弹琴的弹的时候，乃是神的灵就把神的话向以利沙启示，以至于以利沙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那不过都是让我们看见神的灵把能力赐给以利沙，他才能够来把神的启示向这三个王来传讲。好，那最后我们就是看一段经文为什么要看呢？因为常常我们有一个不正确的解释，以至于我们把它解释成是耶和华的灵，就是前面第二章的第九节列王记下第二章的第九节我们刚刚已经看了我们还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看恐怕我们当中有些人不太熟悉。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好，我们要解释就是因为我们常把这个感动以利亚的灵，我们解为就是神的灵其实你看这个经文第九节感动旁边是什么？打点的，没有这个字所以以利沙提出一个要求，是要求什么呢？他说，愿你的灵 加倍的感动我。你的灵是谁的灵？以利亚的灵。我们直接翻译比较好，让我承受双份的你的灵， double portion， 双份的你的灵，不是我们所谓的加倍的感动我。加倍我们常解释为，所以呢，以利沙好像比以利亚更伟大一点，因为以利这个列王记下记载以利沙所行的神迹远远超过列王记上以利亚所行的神迹的数目，我们常说哦，加倍的灵， OK， 那好像神的灵加倍，不是的，是愿我能够承受双份的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我能够承受双份的你的灵。那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生命记21章17节那里讲到长子继承产业的时候，长子要得什么？双份。如果今天有10个儿子就要把产业分成11份，其他9个孩子得每人得1份，这个长子得2份。所以不是像这里所说的加倍的感动我，其实是表明以利沙要成为以利亚的什么继承人。因此以利沙祈求他可以得双份的以利亚的灵，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好像长子，长子是在继承产业的时候是得双份。所以他的祈求本身是为了要承担神的工作，因为今天以利亚要被接，以利沙就要继承以利亚做先知。那么继承以利亚做先知的人也必须具备跟以利亚相同的属灵的见识，相同的神的灵在他身上，使他得着能力，让他具备资格可以来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跟以利沙过河的时候，以利亚是拿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他们就走干净过去。然后到了对岸，这耶利哥的这些先知的门徒他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在对岸的时候，神就以火车火马用旋风把以利亚撅走，以利沙看见了，神也应允了他的祈求。因为这个祈求以利亚说，不是我给你有权柄可以赐给你的，如果你可以看见我被接的时候你就可以得着。那么以利沙确实看见了，所以当以利亚离开以后，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裂，然后他拾起以利亚的外衣，也照样把它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他就走干地过来。那这一个动作在耶利哥先知的门徒看见了，所以他们看到以利亚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他的师父所做的，因此他们就见证说以利亚的灵是在以利沙身上的。所以十五节那个感动也是打点，没有，不是感动以利亚的灵，不是指神的灵感动以利亚，乃是以利亚的灵现在是在以利沙身上，意思就是说他们亲眼来见证说，如今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沙和以利亚一样，是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去承担这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所以这里所说的不是神的灵，乃是以利沙希望能够得着像以利亚一样有这样的神的灵的帮助，赐给他能力和属灵的见识，他可以来做以利亚的继承人，可以来承担。那果然他的祈求得了应允，所以耶利哥的这些先知的门徒看见他能够像他们过约旦河前以利亚所做的，以利沙照样的做，于是他们就说以利亚的灵确实是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呢，他确实具备跟以利亚相同的属灵的能力，相同的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见识，所以他可以来继承以利亚的这个先知的职分。 那最后我就是解释一下这些先知的门徒哈。有人说哦，先知的门徒就像我们今天的神学院，今天的神学院就是在训练这些传道人。那在古代就是所谓的先知。其实呢，可能这个先知的门徒最好的解释呢，是指服侍先知的这一些所谓的门徒啊，这些是服侍先知的。因为在旧约我们可以看见，每一个先知都是必须个别蒙召，所以以利亚啊、以利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神吩咐以利亚去膏以利沙。那么先知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啊，还有像阿摩斯，我们都看到每一个人都提到他们做先知都是个别蒙召，所以不是好像有一个先知学校训练出来这一批人他们就成为神的先知。所以可能最好的解释，这些人是服侍啊先知的啊一群人，那他们跟随这个先知，所以被称为是先知的门徒。好，所以呢在列王记里面我们看见主要论到神的灵的经文，是我们前面所看的三段经文。那这三段经文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归纳两个属灵的原则。第一个，我们就是看见在神的先知是被神的灵所拥有，在神的灵的引导下，先知的行动呢是不能被预测的。那当然有两段经文都提到神的灵会忽然把以利亚先知送到人所不知道的地方去。那么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呢，我们是看见先知他们本身的职任啊，或者说先知这个职任是成为神启示的一个器皿，而神乃是借着神的灵，也就是说耶和华的灵来默示，来向这些先知把神的话启示出来，而先知就可以来做神的代言人。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论到圣灵的工作，他特别告诉门徒说，我要差真理的圣灵来，他要使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你们我所说的话。耶稣也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要使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把从我所领受，从我所受的，也就是说真理的圣灵从耶稣所受的来指教门徒，使门徒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灵有一个在这里，神的灵的工作是把神的启示向先知等于说默示，来感动这些先知，使他们能够得到神的启示，来代表神说话。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来到你面前，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自己的真理的话语，把关于神的灵的真理给我们启示，借着这些经文来让我们可以以正确的解释来明白神的灵的工作是如何。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旧约研读神的灵的工作，到了新约，我们再看到新约耶稣的教训，以及使徒们他们所教导的关于圣灵的真理，配合在一起，就让我们对于整个三一神的第三位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了解。但是我们真的要祈求真理的圣灵来亲自教导我们。我们的了解若不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的明白，或许在理性上可以有一些一知半解，但是我们要真的从心灵里面去明白了这些真理，而且我们可以活在这样的真理的里面，我们去体验、去经验这样的真理，这真是除了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是不可能达成的。我们再一次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理解和属灵的领悟，而且 实在是说，我们追求明白这些真理最终的目的，实在就是要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按着神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来敬拜顺服，过一个敬拜顺服的生活。我们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摩西弟兄，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编辑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就是 livinginjesus.org， 拼写就是 livinginjesus.org，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愿更多的人能得到主内新生命。